我的小教会是这边那个我在做主堂做平信徒了，在各位面前是最小的一个学生来跟各位学习。今天站在这个台上，实在是感谢神，我能够来为我们下面要传讲福音的陈其生博士来介绍。我想不用介绍，因为大家太了解他了，我们就静听他的这个福音，那就谢谢。
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那里去，他必使父亲心转向儿女，儿女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全地。好，那下面我们圣经暂时就这么多。我想今天呢，大家大概有一天都被马拉基书充满了。我们说一天，所以我猜想这一天一定非常的疲倦。所以这一堂呢，你们有自由，如果你们觉得累了，可以休息一下或者走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做过学生，我也教在学校里面教过学生，这一天下来我知道比大学里面的课程就更累，但总是带给大家的恩典。所以我相信说复活的大能要托住你在座的每一位，所以如果你觉得生意来得及，那么我们就那么你可以注意听，如果你就是带着泪闭着眼睛不要紧。我们还是继续今天上午所讲的，就是马拉基书呢是新旧约里面最后一卷。马拉基书不仅内容很重要，而是位置，我们说过它可以说和这个旧约新约的启示录可以相呼应。那启示录是讲到主第二次来，马拉基书的预言有双重的预言，特别第三章讲到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这个预言是双重的，就说立刻的预言，即刻的预言来说是使徒耶稣第一次来，但如果你看看上下，尤其从第二节开始，他来的神人当当的几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木之人的铁。那特别从第二节开始，特别指着我们第二次来，他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是犹大。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根据启示录十九章，他要骑着白马。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他第一次来，他是生在历史的罗马帝国。第二次来，如果我们圣经预言没有读错的话，是来的时候刚好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我们知道马拉基的预言，这里是双重。所以这个对我们明白马拉基书非常的重要。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等候他们所羡慕的；对我们来说，马拉基的教训乃是让我们知道，对有一天那光明那个自己公义的太阳要出现。因为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被犹大出卖的时候，那么老约翰特别讲了一句，写了一句话，他说等到约翰一出去，他说那就是天主，因为现在太阳要下山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经历了最少2000年的黑夜。我们每次波比或者用圣餐的时候，圣经都称它做晚餐。2000年来教会从来没用过早餐，那是等到有一天主回来黎明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和他一起来用到它。所以我们知道说马拉基书从表面上来看是整个旧约的结束，但是因为旧约里面很丰富，我们很容易发现说
这些的话也能用在教会的身上。那我们再一等看到底我们怎么样能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回到今天早晨我们所讲的，就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这个爱和律师发生关系，这个爱有多长呢？最少是从创世，就是最少从伊甸园开始，然后呢一直到了马拉基书，经过了多少百年，多少千年，多少世纪。但是何况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远在他创立的世界以前，所以神自己曾经说我以永远的爱来，那个爱是从创立世界以前，根据基督所说，他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解释了。所以请记得，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如果我们站在神的角度，因为现在神把他的心向我们打开，我们能感觉到神所感觉的。他说我曾爱你，但是现在到了马拉基书，多少年过去了，你看人对于神的爱的反应是怎样呢？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那我们已经说过，下面所讲的爱是拣选的，神拣选以色列人有好几个目的。第一是借助以色列人带下了圣经；第二，借助以色列人保持了一种单纯的民族。所以因着他以色列是独居的民族，所以当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家谱来检验。所以神为着他儿子留下来的一个伏笔，叫我们真知道他果然是神的儿子。这是为什么保罗他从大马色路上回来，而且回来以后他能够根据圣经能和以色列人辩论，这个圣经他们手里的神已经留下的证据。比方说今天，假定大家如果你今天，我可能大家只有这个机会不多，如果你到纽约需要对犹太人讲经，你怎么对他们讲？当然有很多方法。那么有人这样做的，就是把以赛亚书53章把它抄下来，然后呢就给犹太人，那就问他们说，你看这段话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他一定会说，这是你们基督徒所读，这个是指的主耶稣来说。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告诉他，这卷书是在以赛亚书53章。直到今天，如果你到纽约去看，他们每个礼拜六都读圣经的，而且是轮流的，每次读一章的圣经。你请大家注意，他如果读这个轮流读，我一直读下去，比方以赛亚书，如果这个礼拜他礼拜六是读52章的话，下个礼拜又一定跳到53章。所以我们知道这53章是要他们命的这个章。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如果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证据是在基督手里，我们要说我们卖瓜，有人要说你们卖瓜说花钱，好像没有多少的分量。但是神是把那个证据放在那一般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手里。所以这些人他们所读的圣经里面，不止有一章就是以赛亚书，其实何止53章，整本的旧约最少有333个关于以赛亚的预言，无论他生无论他死，你看见很少有这样的预言这么精确的证明给我们看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现在如果在这以前，以色列人已经和别人混居了，他不再是独特的民，那么你就不能够从家谱里面知道到底他是不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拣选以色列人第二个目的，就是为了保持一个单纯的民族，为着耶稣基督能够降生在国里。第三，我们知道说，神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世界以前，在那个漫长的岁月里面，他用以色列人来预言将来我们这些蒙恩的救人，我们所要经过的主，像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生活，就告诉我们我们将来怎么过信心的生活。 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知道旅程的起点，不知道旅程的终点，这个叫信心的行动。今天我们很会计划，我们每次旅行都知道起点，知道终点，也知道中间的过程。哎，什么叫信心的生活呢？就是你只知道起点，你只能靠着圣灵引导，圣灵只能给你看见眼前一步，你能不能满足于眼前的一步？如果你能，这叫做信心的生活。所以亚伯拉罕一生就说出我们蒙了得救以后，我们的生活应该是这样。那不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是。那么以色列人后来成立国家以后，那么他在为奴之地，结果神拉着他们的手，神像老鹰一样背着他们，他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所以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特别是想到在门楣和门框上抹了羔羊的血，结果神的愤怒就越过去了。那我们岂不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宝血接受过来，抹在我们的心门和我们的心门框上，结果今天你看见神的愤怒就从我们身上就越过去了。所以同样的，那么以色列人不光是过了逾越节，而且三天以后，他们经过了后有追兵，前有红海，结果我们看见他们在经过红海的时候，根据摩西说，根据保罗说，他就借着受浸就归于了摩西。所以以色列人过红海就预表我们基督徒怎样的，不光我们得救了。信而受尽的预言得救，信是迈左脚。以色列的历史就证明给我们看，在还没有来以前，他已经把这个图画挂在旧约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旧约对我们不只是以色列的历史而已，不光政治史，不光是一些历史，但对我们来讲，神怎么样带领属地的百姓，神今天用同样的方法也带领属天的百姓。那最后一点就是，神要借助以色列人来让他们做当初人类的代表。神巴不得在亚当身上失去的，能在以色列人身上能够得救。这就是为什么他拣亚伯拉罕，拣一个家，最后拣选一个国。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旧约以色列，其实谁是把它放在什么？放在亚当的地位上。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祖先，但是其实亚伯拉罕他所在的位，所代表的位置，乃是亚当的位置。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神把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就给他应许的美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那就是迦南。什么叫迦南呢？迦南乃人间的乐园。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看见神，你从以色列身上你就知道说，神怎样把我当初怎样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能够在以色列身上能够得到。所以你能想到神对于以色列的盼望。你想想看，亚当全人类叫神失望，神是不是从此就放弃人类？不是，他要得罪一般的人，叫做以色列人，借着他们能把那个福音再送到全世界。所以神没有放弃人类，但是呢，神要借着以色列人种种，给我们看见人类的种种。如果以色列他们守律法的专家，如果专家都不能守律法，何况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善得救，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流泪得救，也没有一个人能凭着律法的意义能够上天堂。所以是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了保罗的时候，连保罗这样的人，他怎么说呢？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为什么谁要等那么长，然后耶稣基督才降生在地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人总是觉得我可以做善，做失败，因为我立志不可。所以现在呢，我要立定志向，我要遵守神的旨意，我要行善。但是请记得，连像保罗这样意志坚刚的人， 他可以说，他可以告诉我，就法纪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请让我们听他怎么说。他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不是我们说的。我们不是律法的专家，但如果那些律法的专家都宣布破产，都宣布绝望了，你就知道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凭行律法得救。所以这是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目的就是要让他放在代表全人类。如果神在他们身上成功了，那一那就是神的目的，就大胆的借助他们的成功，就在推广到整个的人类。然后耶稣基督降世，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所要做的最后就达到。所以大概1500年，人类在那挣扎奋斗，但是最后他们说我们不行。那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降世，在这个时候，在50年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我们知道降律法的那一天是第一个的群体，请记住了，律法代表要求，代表神的标准，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但是五旬节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神的标准没有降低，但是现在神把圣灵降下来，把当初生命树的生命里面所包括的种种降下来。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和他的救赎，现在我们知道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要求的是圣灵，供应的也是圣灵，一切都是恩典。我们能够称义不是因着律法，我们能够称义一切乃是因着恩典。这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当一个人这个如果到水里面去，你稍微懂得游泳、懂得水性的都知道，那个时候他力量最大的时候，你不能救他，你救他很可能连你都下去，所以你要等到一个地步，他到了绝望了，他完全放弃了，那个时候你可以救他。这是为什么救援从创世纪启示的，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我们要知道。从有律法以后，最少经过了1500年。这1500年是人类最大的一个试验。以色列人被带到了宇宙最历史上一个最大的实验室里面。那以色列人如果不能，就告诉我没有一个人能凭着行善、凭着遵守律法能够得救。这什么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得救。所以等到人类的酒真的用尽的时候，主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现在他真正的可以把水变成酒。所以主耶稣上十字架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无情的酒战，最后我们知道说救恩果然就临到了我们的这些人。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这是神在旧约里面为什么拣选了以色列人。好，你怎么知道神爱他们？他们会说你到底在是不是上爱我们呢？然后我们的神就告诉他们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为什么没有拣选他？他的条件比你好，他是长子，但是为什么我爱雅各，但是好像我爱以扫更少一点？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神的的确确把以色列人放在当初神所创造人类的地位上，他巴不得能在亚当身上没有达到的，希望能在以色列人身上达到。所以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不错，因为这句话你们指着以色列人说，但是因为现在以色列人是站在全人类的地位上，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失败是代表全人类的失败。以色列人对神的顶撞是代表所有人类对人的顶撞。所以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缘故， 当我们谈兵的时候，不要忘记这句话不错，就是字面来说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但是就对以色列人所代表的角色来说，他们是对我们整个人类来说。所以请我们记得，现在你知道说全人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现在到了马拉基书，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人类的背叛到了高峰，人恨神是恨到了极点。不要忘记这些人是神当初用慈慈的爱所从埃及招出来的，神有多少的眷顾，神行了多少的神迹，在旷野里面他们十四次埋怨神。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现在请记得，等到了经过这么长，也许经过了1500年，其实不止的，如果你从亚当开始，最少3500年，经过这么长的历史，如果刚刚被砍，如果刚刚被赶出伊甸园，你能够了解那句话？如果耶和华说我是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时在爱我们，这个我们能了解。但是经过了那么长的岁月，他们可以说整个人浸在爱的河浸在爱的潮水里面，人在途中不知死，他们居然能够对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所以请记得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人类经过了整个的自从人堕落以后到了马拉基，那现在真是咒诅的天地，现在人离开神越走越远，到了一个情形，你看见这里一马拉基用了好几次的问话，那现在我们能看见这个光景不是以色列的光景，也是全人类的光景。当然第一句第一段的话是挑战神的爱，他们不认识神的爱，他们误会神的爱，他们不明白神的爱，谁说我曾爱你们，他们说我何时上爱你们呢？不过这只是第一段，你到了第六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神明明说你们这些藐视我们的祭司啊，如果在正常的光景，你们真的是祭司，真的是侍奉神，你听见圣灵的声音说你这藐视我们的祭司啊，我们个个都应该在炉灰里面披麻毛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流泪，每一个人都应该躺在炉灰里面，我们要承认我们实在是得罪神，因为神自己说你们这藐视我们的祭司。但是他们怎么说，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所以你看见了，他们不只在他们身上有贫穷，他们不只在身上有藐视，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藐视。所以这个问题不光是第一段，这里说这些人是瞎眼的人，神就是光，当光照亮我们说你这藐视我们的祭司啊，他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不要以为以色列人重要，今天所有的人类都是一样，今天谁尊敬我们的神，谁不是在那里藐视神的名？那不能这样，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到了第二章，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然后呢他说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的神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那么下面谁毁约？你再读下去，他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人所立的约，就是万军耶和华说的。大家读这篇章圣这一卷圣经，你有没有注意到万军耶和华好几次？这谁说的呢？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
神和
利未人立的约，
而且这个约呢，乃是
生命和平安的约。就是谁背弃这个约的，
是谁毁
掉这个约的，是利未人，
是这些侍奉神的人，他们毁掉这个约。那因着他们和神的关系发生了难处，他们毁了他们与神和他们中间的约，所以恒的约也慢慢的就解约。所以这个时候，你读第十节，我们几乎都是因为父母，几乎是因为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样是诡诈代替，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
所以你看见说，神与我们所立的约不光是重的，而且是恒的。你失去了重的，你当然就失去了恒。
所以今天，请我们记得下面所以会。代替属于鬼家，所以对前妻有鬼家，
原因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属灵的光景已经发生问题。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发生难处？什么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有过节，我们过不去？不要忘记，这是因为我们属灵在属灵的功课上，我们已经离开。就像今天早晨所说的，就像那个 Eckhart 所说的，神仍旧在家里，不过我们出去。所以让我们记得，后来这些毁，你去读第二章，你看见了人与人之间的约，不光是对弟兄带有诡诈，对前妻也带有诡诈。是什么东西能约束我们？什么东西能规范我们？所以请记得。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不是外面，就是外面来说，那个时候圣殿上了轨道，也有许多的祭司，圣殿里的侍奉非常的热闹。但有一个问题发生了，当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失去了正常的光景的时候，你看见所有的恒的关系也就崩溃。所以这是第二章很清楚给我们看。那么到了第三章，到了第二章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时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耶和华也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所以看见没有，我们心怀不平，所以呢，我们用言语来反锁耶和华。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不光是以色列人的情形，也是整个人类的情形。所以今天很少有人看，很少有人不心怀不平，很少有人看见别人成功里面不心酸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了，这个不是以色列人的，因为以色列人在这里所代表的乃是整个的，乃是整个的人类。到了第三章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
所以请记得，不只是以色列人顶撞神，连所有的人类他们都顶撞神。
那么你看，这以色列人他们怎么顶撞神呢？他们说侍奉神是突然的，我们任劳任怨。我们遵守了神所说的吩咐，我们在万军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好像眼睛看不见有什么样的好处，所以我们称那些狂傲的人为有福。他们虽然试探神，却能够得脱离灾难。所以你看见这些话，我们看见说背后这个话的重量都是非常非常重的。他们不止顶撞神，而且他们用的那些分量，有的代表他们心中的苦。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到这些，当这个马拉基呢，是用这种的问答式来衬托出他们心中的情形。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的不信、不相信在这里达到最高峰。那不光是人的背叛。到了这个时候也到了最高，人不止背叛，人挑战，人不止挑战，现在你看人对神用刺激的言语，神是用安慰的话，
谁说我曾经爱你，但是你看见对方所用的话不光是无知的话，不光是顶撞的话，你什么话最刺激，什么话伤得最深，伤得最沉，他就用那句话。所以请记得，在这里给我们看，虽然是顶撞者，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一个灭亡。这什么意思？就是给我们看的说，虽然你失败了，但是有机会是归顺你。雅各之子不会灭亡，因为有一天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世界上。所以这个福音不光是为了圣人的，这个福音也是为了全人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时候，当夜深的时候，当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必有公义的彰显，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请记得，那当然就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经过了漫长的黑夜，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最少经过3500年，人堕落了以后，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到了一种奇迹，神仍旧爱他们，所以你看见神为他们预备的救主，不错。黑夜漫漫，黑夜也深深，但是没有多久，神要让公义的太阳要升起，而当公义的太阳升起的时候，它的光线那有了依据，那就是2000年前主耶稣降生在马槽的那个时候。在那以前，就是马拉基那个时候一直到太阳升起的时候，那是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候。所以这里马拉基他特别用特别的文体，我们已经说过，就用问答式的文体来衬托出人今天的确离开神是越来越远，但是神他从来的爱没有改变过，他是永远的爱拉开我们。所以到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最后耶稣基督就降生了。所以当我们读完旧约，读完马拉基书，这是神的话，毫无问题。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是神的话，但是这39卷好像未完成的交响曲一样，美德美矣，但它没有完成。为什么？因为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你看见讲到弥赛亚就指的受膏者，讲到受膏者一定有3种不同人物来表现。我已经说过，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所以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看见圣殿，你看见祭司。但是等到你读完马拉基，你把圣经合起来，你不懂得什么叫祭司，什么叫圣殿。因为旧约不过是影子，那个圣殿不过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能来到神的面前。你不可能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不是大祭司带着血，你老早被神击杀了。因为人因着罪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所以，如果你要至圣所，你一定要经过祭坛。这祭坛所代表就是十字架所代表。所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人就不可能来一个亲近神。但自从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那一步，我们已经开始。然后经过许多门，然后到圣所，最后能够他的至圣所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现在神的救恩是什么？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幔子从上到下是列为两半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因为主耶稣自己为我们流了血，他那个血是更美的血，他的约是更美的约。结果一次永远的为我们完成了救赎，所以他用他自己的身体裂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个隧道比雪山隧道更伟大，他是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 那靠着他的宝血，从此以后我们能亲近神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亲近。请大家记得，本来是远离神的，被赶出伊甸园的，现在伊甸园复得，现在我们终于能来到神的面前。请大家记得，这是神的工作，这当然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你读旧约，读到祭司，读到圣殿的时候，你似乎明白，你不明白。你读完了旧约，你叹一口气，为什么？你觉得还一点点没有讲，到底那个路是什么路？到底为什么是那样一条路？到了新约，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现在才明白。所以等到旧约加上新约，这才是完成的教程。现在我们终于找到答案，难光这样。当你读旧约有330个预言，但是你把马拉基书合起来，你有一个遗憾，你觉得这些预言没有意义。那个我们所想慕的，我们所渴望，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还没有回来，这是旧约。所以我们说，当你合起马拉基书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伟大的交响乐章，但是没有完成。不止如此，你读完整个的旧约，你能够像写诗人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你总觉得心中有一样东西没有，这个东西能够填满，一直等待有一天，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发现你的真空被填满。我们心虽然小，宇宙虽然大，这个大的宇宙不能够填满我们小小的心。每个人总是觉得我少一件出客衣，每个人总是觉得我少一件房子。肖伯纳说过两句话，他说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个悲剧就是你梦寐以求的东西你没有得到，第二个悲剧就是你梦寐以求的东西你终于得到。所以今天人里面为什么虚空？因为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一直等到有一天现万国所羡慕的来到，现在我们都知道，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天，我们里面终于满足了。现在不是虚空的虚空，现在那些雅歌一样，乃是歌中之歌。现在有一首诗可以唱，所以让我们记得，传道书是把我们带到外面，箴言把我们带到圣所，是歌中之歌把我们带到至圣所。在现在不在日光之下，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是我们心中的王。所以请记得，真正受膏的真正弥赛亚是一直要等到主耶稣来，所有在旧约没有得到答案的，不能满足的，没有应验的表子，还有缺憾的，到了新约才真正的满愿，到了新约才真正的圆满。所以我们知道，整个宇宙的答案乃是关系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着主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恩，我们人生有目的；因着主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恩，所以现在他把煤油放在后面。我们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福音送给别人。所以当我们读到马拉基书，特别读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整本的旧约现在也快结束了。现在你看见人堕落的一个地步，最后是咒诅遍地，但是有没有盼望呢？黑暗有没有盼望呢？这些地放神，这些人按道理来讲，雅各之子应该灭亡的，但是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他的爱没有反动的一个人，他是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不光这样，他的爱永远不褪色，他的爱永不止境，他的爱永不衰残。所以这个就是马拉基书试着要让我们看明白的那个爱。所以什么时候你才知道爱终于结晶了，爱终于看得见了？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你听说有爱，但你怎么去爱下断因下断爱呢？人间不是不能长的爱，人间爱有条件，人间爱是残缺的，所以就地上的所有 地上只有残缺的湖，只有天上还有丰满的云。你所看见的彩虹多半是半圆的，只有在神宝座根据启示录那个圆那个彩虹乃是丰满的。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停留在马拉基，停留在旧约，停留在拉比他们所拥抱的旧约圣经，我们知道对他们来说不明白圣经，所有的答案乃是等到耶稣基督是君王，耶稣基督是先知，耶稣基督也是基督。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三个职分都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而整个旧约就是给我们看弥赛亚要来，弥赛亚要来，弥赛亚要来做什么？那就是要完成君王所要完成的，祭司所要完成的，还有就是先知所要完成的。所以很谢谢我们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什么叫永远的爱？现在我们明白，爱成了肉身，本来爱是渺茫的，是虚空的，是抽象的。但有一天，当约翰躺在耶稣的怀里，他知道什么叫爱。所以爱不再抽象，在主耶稣的身上，你就看见爱的，你就看见爱的本相，你就看见爱的真，爱的真源，爱的本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让我们记得，谁说我曾爱你？怎么爱的？你看这些人顶撞他，背叛他，但是他为他们预备的救恩。所以我们知道，到了马拉基最后，你看见第四节讲到摩西，第四章第四节讲到摩西，第五节讲到以利亚，这给我们看见整个旧约最后的总结。旧约是两样东西代表，一个是摩西所代表的律法，还有以利亚所代表的先知。在先知里面最大的是以利亚，在你讲的律法当然是摩西所代表的。那就请大家记得，不错，摩西最多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最多把他带到迦南的边境。摩西不能够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他仍旧留在这里面。不错，在旧约你看有律法有先知，这个当你读到第四节跟第五节，这可以说是整个旧约最后的总结。什么是旧约？这就是整本新约，这是整本新约的27卷。所以马拉基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转折，怎么从黑夜到黎明，怎么从旧约到新约。到了新约，请记得，不是三个横式，不是主耶稣第一，摩西第二，以利亚第三，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主耶稣相比。所以请大家记得，基督是无比的基督，神的爱是无比的爱。虽然今天他有无比的哀，因为人顶撞他，但是让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当他为我们完成他的工作以后，请记得他的地位是永远是优越的地位。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有云彩遮盖了摩西和以利亚，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个声音告诉我们说，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因耶稣在那里。所以大家记得，这就是马拉基最后的一幅图画。一面给我们看见公义的彩虹，最后给我们看见整个旧约的结束有摩西和以利亚。但是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先知没有完成的，我们就是那最大的先知。所有君王没有完成的，我们就是最大的君王，我们主也是祭司，最大的祭司。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整个旧约所等候所盼望的，一直等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最后所有他的工作就都完成了。 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当我们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这和神救赎的计划有很重要的关系。我们要会说，表面上来看好像马拉基书给我们看人是堕落到极点，人恨神恨到了极点，人误会神误会到了极点，人黑暗到了极点，伸手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不要忘记，这正是黎明前的黑暗。神要拯救每个人，谁愿外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出。所以今天我们都能做见证说，神是用他无比的爱、无尽的爱、不褪色的爱、永远的爱来爱上我们。我们所以能传福音，我们所以立于发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的对象。我们今天都能做见证说，神用慈神的爱所来牵引我们。所以这就是整本的马拉基书。我觉得我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眼光去看它。那么到了第三章那里讲的说，人这个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这些圣经呢，会帮助我们明白整本的马拉基书。许多时候我不明白这句话，但是我们知道说，根据马拉基书的预言，你知道我们主果然出现在圣殿里，这是第一次再来，第一次来说的。当主耶稣出现在圣殿的时候，那就是这里所说的公义，那个公义的日头要出现。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马拉基书它的位置，我们可以说非常非常重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个是因为这个位置呢，就决定了马拉基书到底它所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是这样，我今天应该要讲到9:30，但是我看你们是太累了，我想我讲到这里就可以刚好告一段落。那么明天呢，我们再继续。那明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这里的马拉基啊，这里背后是有历史。当神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我们刚才说过，第一它有代表性，第二那么这里也是记录以色列的一个历史说的。那么等一等就会发现说，这个以色列人的故事其实就是教会的故事，它是一幅图画。因为神只有两般的子民，一个是属地，一个是属天。神的方法是一个，神不可能对以色列是一个对待，对教会是另外一个对待，不可能。所以我们要看神是怎么对待以色列人，这个背后有个历史的。那如果你读了那个历史，你就会明白过来为什么神在这特别讲的以东。这个特别讲到后来以东的结局，那以东的结局和以色列结局不一样。等一等你会发现，这就证明说神是永远的爱来爱他们。所以让我们等到明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一部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深一点明白马拉基书的讯息。它不只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它对今天的教会有它的教训，它对今天的教会神有话是要说的。不过当然，当神说这个话的时候，是运用同一个原则。你看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神怎么让他们明白神怎么爱他们，然后你发现说神不止在以色列身上这样做，在我们身上也这样做。那么今天我们主快要回来，教会一直是用晚餐，还没有用过早餐。等他回来的时候，那就是教会用早餐。那么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好像马拉基一样，不过呢，真正了解这个时代应该是启示录，但是马拉基书的教训对我们来讲仍旧是永远的教训，不可能只是用在以色列的身上。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有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圣灵吹气在这些话语上。当我们带过你这些话语的时候，求你照亮我们的眼睛。若不是你光照每一句话，我们就不会明白。当你照亮每一句，当你
解开谜题的话，就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到成长。所以我们再一次承认我是愚昧的，再一次我们承认是幼稚的。我们何等需要你自己用你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也认识你。所以我们再一次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带到你的面前。但是这一次我们离开这里，马拉基这一卷书在我们里面是发光的。但是这一卷书能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叫我们侍奉你侍奉得更好，叫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能够向你忠心，好讨你自己的喜悦。但是在你回来以前，我们真的能做一番讨你喜悦的，叫你的心能够完全得到满足。但是这一次你接受马拉基所说的话，能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处。听我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